来来来，今天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老朋友王道环。道环兄，你一来，最新一期的科学人也跟着来了。
是，
我们今天要介绍科学人里头这一期有两篇署名王道环所写的文章。
不，一篇是我翻译的。
星空多么的希腊。
对，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在讨论星座的起源。
嗯，
我想我们还是从电影《美丽境界》开始谈起吧。
是，
那个《美丽境界》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最浪漫的一幕，就是他对着夜空，对他的女朋友，在这个天上
发明了一个雨伞座，
一点不错。
嗯，
那我想那个主角是Nash，就是他是数学家出身，然后后来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嘛。那我觉得看那一幕的人大概没有注意到，那其实他在谈的是一个数学上的定理。
嗯哼，
那个数学的定理叫 Ramsey Law。那这个 Ramsey 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数学家，不过他年纪非常轻就过世了，他在大概才30岁就过世了。他是应该是剑桥的一位经济学者。那他是193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那在那篇文章里面，他提出来他这个 Ramsey 就是以他的名字来作为名称的一个定律。
是，
那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哈，在这个东西只要足够多，它就必然会有秩序。
嗯，
也就是说这个宇宙一定有秩序，因为宇宙够大。那事实上不要宇宙那么大的这个东西啊，
就无限的秩序了。
对对对，反正就是说 Ramsey 非常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一个发现。那然后当然证明这个定理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不过我们还是来谈星座好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星座是人自己发明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我们是用现代天文学的角度来说，那很多构成同一个星座的行星彼此间相距的距离其实是相当的远。
嗯，
而且说不定在生成上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
所以这更可以证明，就是星座完全是人类心智的发明，它不是固有的。
嗯哼。
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余光中著名的诗句。星空多么的希腊，这个我记得当年好像还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说这个诗句啊没什么意义。
嗯，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于谦亲自出面，他说星空多么的希腊，其实意思是非常清楚的。那他指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星座，那事实上都来自于希腊。
嗯哼。
OK， 所以星空多么的希腊原因在这里，因为事实上没有错，我们现在仰望夜空，我们会说这是猎户座，我们会说这是金牛座。
嗯，
那我们很少用二十八宿，中国传统的28宿其实基本上没有人知道的。我们就算看西游记，说是28宿的那个星官跟这孙也被孙悟空打得无影无踪。
嗯，
四大天王是闭门闭户。
是，
那可是我们都不了解28宿到底是有哪些星来代表的，而且还有一点它的季节的分布。
是，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我们自己人写的小说啊。
嗯，
说是在天空里面啊辨认28宿的没有。
那像什么景星、鬼星、什么参星，
对，一点不错，那就是28宿。
对啊，
那是28，我没有看过，我这个至少我没有读过，引用这就现代小说里边哈，说是引用这一类我们传统，
你是在提醒我吗？
名字
好，然后呢？
那其实余光中这种讲法其实是有根据的，就是它不仅仅是根据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经验，那事实上呢？那我们今天所天空中的主要的星座，
对，
那都来自于是1922年那国际天文联合会，它公布了星座的定义。
嗯哼，
那它公布了88个星座，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所知道的这些星座的名称啊，都在那88个星座里边。
嗯哼，
那可是你仔细去考证哈，那88个星座。绝大多数都从这个一本希腊文的著作抄来的
啊。
那本希腊文著作的时期是西元150年，西元150年，那就是托勒密所写的天文学大成。
是，
那西元150年的也相当于中国的东汉的末年嘛。
嗯哼，
那这本天文学大成基本上包括了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星座的知识。
嗯哼。
所以余光中这个诗句，有名的诗句是有来历的。
是，
那这个而且事实上是受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认可的，我想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那我要介绍的《科学人》12月号这一篇文章， 那他基本上，那事实上做了一个很好一个天文考古学的考证。那他考证的结果就是，其实这一些希腊的星座，它的来源都来自于中东。
嗯哼。
那而且具体的讲，那是来自于当年的亚述帝国。
哦。
那读过圣经的人，或是对西洋上古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听过亚述帝国。
嗯哼。
那亚述帝国当年的这个疆域的范围啊。那北到今天的以色列，那南到今天的这个伊拉克了。
嗯哼。
那这个我们利用天文考古学考证的结果，就是这一些星座都是在当年亚述帝国的境内，而且是在西元前1300年到1000年之间所观测到的。那我们今天的古代的天文学的知识，尤其是透过希腊传下来的古代天文学的知识，基本上都是根据那一批观测资料来的。也就是说哈，希腊人本身并没有增加多少他自己的星座，或者没有发明他自己的星座，
是观测的技术工具没有改进，
倒不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学的公案。
嗯，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啊，我们都知道中东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嗯，
那最古老的这个农耕这个聚落，还有最古老的城市，还有最古老的文字系统，甚至最古老的国家，都起源于中东。可是有趣的是哈，谈西洋上古史啊，那不是从中东开始谈起的。谈希腊上古史一定是从希腊开始谈起。
希腊是的。
而且严格讲起来，就是说你把希腊以前的东西全部丢掉，那事实上对于你了解西洋文化史啊，是不会有任何的妨碍的。
嗯哼。
从希腊开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那所以这就非常有趣了。那就是在最近100多年来，事实上是19世纪开始中东考古学的。那中东考古学出现了以后，那这个让西方人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东方有那么灿烂的古文明。那他们也没想到这个东方的文明，它的这个根源啊是那么样子的古老而且久远。那所以这个经过过去200年来的研究啊，那其实都已经大概把这个中东的古文明的整个的起源的过程啊，还有它的具体的内涵啊，大概已经复原的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最大的发现，简单来讲就是说，其实希腊有许多的科学的成就啊，其实全部都原始资料全部都来自于中东。
嗯，
甚至有人说，像亚历山大东征，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是把中东的古代科学文献，特别是天文学的，带回这个希腊去。
是，
而且还有譬如说现在数学史家的考证，那这个其实在古代的中东以及在古代的这个埃及，这个应用几何学其实是非常发达的。
嗯，
别的不要讲，你只要想想金字塔是怎么建的，你就可以知道，假如没有很好的几何学的知识，事先做非常缜密的规划的话，是不可能建出那个样子的金字塔的。
嗯，
你要建一个非常小的金字塔是可能的，
是
尝试错误，随便乱做一下，你大概可以堆成。可是你要做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金字塔，你涉及到的人力，涉及到的物力，那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还不止如此，金字塔还跟这个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跟这个整个
星象，跟星象还有关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像实用的几何学在古代的中东以及埃及老早就非常发达了，可是埃及还是希腊人。
嗯，
就是说这些学术到了希腊以后，它就变成我们现代科学的前身。
是，
那这个所以希腊成为是一个，就是说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混凝土搅拌器。
你也可以这么讲了，就是希腊人把他们的天才啊是凝聚在他们的理性的发扬上
啊。哈，
那他们利用他们的理性，然后把其他周边的，就是东方包括他们南方的这个文明的很重要的一些经验的资料，把它这个转变成我们现代的科学。那所以这一篇文章基本上是在讨论这么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相信就是对星座有兴趣的朋友哈，那看这篇一定可以有许多的乐趣。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要特别强调，我再一次说明的就是说，星座是人类发明的，星座不是一个自然的东西。
嗯，
这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譬如说黄道十二宫， 那我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了谈黄道十二宫，而且每一天啊，各大媒体包括电视台都要说今天什么什么、白羊座什么什么水瓶座的人的运势的分析，
今天应该上香不应该上阿香，
等等之类的。可是真正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假如仔细去观察黄道的话，那你事实上你应该可以找到十三宫而不是十二宫，即使是以我们今天的星座的知识而言，那个在有一个星座事实上在黄道，那可是并没有被认为是黄道十二宫之一，那一个星座就是蛇夫座。
这不前两年不是证明了吗？说他可以加入啊。
那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所有的星象学里面都没有
还是没有
算进去、
蛇夫座。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现在所有星象学的资料全部都来自于这个巴比伦中东累积下来的，然后经过2000年来的演绎。那在过去2000多年来的演绎，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个中间还可以掺进去另外一个星座。
是，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是不是属于蛇夫座、你假如按照我们现在天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出生于11月29号到12月18号的人应该是属于蛇夫座的。
那个罗素克洛的雨伞座应该放在哪里？
那个雨伞座其实不是在黄道上。我刚刚谈的是黄道。
黄道上。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证据显示出来，就是这个星座完全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
的
一个结果。
好，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看能不能讲完。就是武大郎吃砒霜，吃也得死，不吃也得死。
不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
好，
不，真的有意思在这里，就是我其实是无意中发现的。就是说你回头去看这个《水浒传》里面这一折，然后其实金瓶梅啊，大体人根本没有变。那这一则写的实在是太好了，特别是这个镇杀这个武大郎这一段，
毒死武大郎。
对，那我过去读了就读了，那我最近从头看，我才恍然大悟，其实啊这一段写的是潘金莲，那真是厉害啊！你知道，简单的讲，就是你再仔细看以后，你会发现啊，这武大郎根本就不应该是死于砒霜，而是潘金莲把他给闷死的。
对，
哇，真是厉害。那所以我就开始感兴趣了，就是砒霜，就是我们过去的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砒霜。结果我去查资料，那我查到宋代的就是洗冤录，那洗冤录里面也说是砒霜可以致人于死，砒霜是毒药，可是他对于砒霜中毒的症状的描述其实是这是与事实不符的，而且跟《水浒传》里面的描述也不合
啊。
对，那譬如说，我的感觉就是说，你看《洗冤录》，他们对于这个中毒的描述，基本上都是利用套语，譬如什么七窍流血啦。
是。
那你知道，没有一种毒会让人七窍流血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一种毒可以让人家双目流血、双耳流血，没有的，绝对没有这种事。这完全是传统的套语，就是说一个人冤死就说他七窍流血，
是的，
说一个人中毒也说他七窍流血，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就是一直到《洗冤录》，那还是用这种套语来描述中毒的症状，其实对于诊断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
那我再去翻这个明代的《本草纲目》，
《
本草纲目》就写的比较清楚了。可是即使是这样，那李时珍对于这个中毒症状的描述啊，也跟我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我就拿了这个西洋文学里面最有名的砒霜中毒的事件来做比较。就是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最后是服砒霜自杀的。
是，
哇，不得了，他整整一章就在描写他怎么死的。
是的，那绝对是炫学，因为作者要炫耀他，绝对是考证过的。
那是毫无疑问的。所以那因为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所写的嘛，那福楼拜那他被号称是写实主义大师，然后他号称是花了整整6年时间来写这本包法利夫人的，不容易啊。那而且我们根据我们文学史上资料写得非常清楚，就是他考证过医学文献，考证也去跟医生请教过，所以他的描述啊，在我看起来啊，那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知识啊就完全符合
啊。
那这个，所以我还引了非常大的一段来跟这个《水浒传》这一段做对比。那其实我写这篇文章，基本上是真正的点子是来自于我看《睡虎地秦简》
啊，
《睡虎地秦简》是西元前20世纪。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那留下来的这个官方的文书嘛，
是。
那这批秦简里面有很多就是实际的个案，就是你当这个县令， 你会碰到了一些案子，嗯，那你这些司法的案子啊，他的描述跟记录啊，其实在我看是非常完整的，两千多年前，我认为以我读过的像罗马的史料都没有那么棒的
啊哈。那也就是在描述这个公文书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是有些技术描写的，但是现在好像看起来已经失传了很久了。
一点不错，就是说，假如我们的公文书一向都是这样子的话，嗯，我们对于中毒的这个症状的描述不应该掌握的那么差。
是的，稍后片刻，近段新闻马上回来。俗话。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您想认识王道环吗？想看看王道环什么样吗？12月10号晚上7点半，山西省话剧院立秋大型话剧，我们这里有5个人10张票，您要是能够拿得到票的话，就会看到王道环他的演出，他去观赏。12月10号晚上7点半，立秋，白天啊不是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是吧？02-8369-3398，现在打电话进来，你就会看到这一出讲述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动荡时期由盛而衰的故事。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来，那为什么会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早上也就凉飕飕了吗？不是吗？
不是，广告词就是让你有好奇心嘛。
嗯，好，你凉飕飕的时候会去看戏哈。12月10号晚上7点半，现在赶快打进来。来，这个今天开始什么？
就我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乳癌检查的一个新技术，事实上就两个。那乳癌在全世界来说是排名第二的女性癌症杀手，仅次于肺癌。那这个月月初，好像国内由于有一位医师的夫人因为乳癌去世，就引起了各界的忧虑。
是，
主要是因为乳房检查的诊断效力似乎太差。根据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肿瘤治疗中心放射肿瘤科的赖耿光医师的说明，这个乳房 X 光摄影它的敏感度只有 50%， 特异性只有 20%。
等一下，什么叫特异性？
特异性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我检查出有什么异常的状态，它也不能立刻能够告诉我们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OK，
所以你要是检查出了有这个异常，那你还必须去做生物检查。
嗯哼，
那假如生物检查的结果是良性的话，那就表示说你白挨一刀。
嗯哼，
那这个亚洲妇女利用乳房 X 光摄影啊，能够检查出癌症的几率更低，理由在于亚洲妇女她的这个乳房组织啊比较致密，
比较细密，
比较致密，紧密
啊，比较紧密，
对，所以它比较不容易侦查到癌的组织。
嗯哼，
那然后呢，其他的电脑断层摄影，譬如说 CT。那也只能找到1公分以上的肿瘤，磁振造影就是 MRI，可以找到0.7公分的肿瘤。
是。
那正子断层造影就是
PET scan，
就是 PET scan，那只能找到最小的0.6公分的肿瘤。
是。
而癌组织长到0.1到0.2公分的时候，就会有血管新生。那就有机会长大，因为他只要有血管，他就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那他
就
有可能长大。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技术可以找到0.1到0.2公分的肿瘤。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发现癌组织的新的技术。那目前刚刚好有两个新的技术刚刚发表，那它的正在实验的阶段，不过目前以初步的结果来看它的效果似乎非常的好，
是
值得期待，所以我就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那第一个技术是由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的医学中心妇女影像诊断部主任欧康内尔的团队所发展出来的。那他们正在实验的这一种 X 光乳房摄影技术呢，灵敏度非常的高。那这种技术呢叫做锥形光束电脑断层摄影。
是。
那以这种仪器检验呢，既舒适，那扫描区域也比较大，它的包括了肋骨与腋下。那在美国的话，那假如得乳癌的人，那腋下也有这个癌组织的几率有50%。那它的灵敏度呢，就比现在的乳房 X 光摄影要高。
是。
那根据欧康内尔主任的说法，目前使用的乳房 X 光摄影，即使是最高明的医师啊，也有15%的失误率。
啊，
而且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致密的乳房组织比较不容易侦查到癌组织。那新的技术照出来的影像，就是这一种锥形光束电脑断层， 它所照出来的影像呢是立体的，它而且是使用的时间非常的短，大概十秒钟之内，360张照片，然后利用电脑来拼凑起来，
是
可以得到一个立体的这个影像。
嗯哼，
而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乳房 X 光摄影所得到的影像是平面的。所以立体跟平面的影像，那在诊断上面，那个效果是很不一样的。
嗯哼，
那而且还有这种新技术的辐射量，跟目前的 X 光摄影的辐射量是完全一样的。
是，
那这种新的乳房摄影技术还在实验阶段，还没有得到美国 FDA 的批准。那现在呢？一般的乳房 X 光摄影在美国平均的花费是80块美金。可是这种新的技术要几百块美金，
嗯，就是要贵很多了。
对，那等到要是这个实验结果是好的，而且得到 FDA 的批准的话，
嗯，
说不定会降价。可是我相信在短时间里面还是会相当的贵。
是，你说有两个技术，
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技术，
另外还有一个技术也是刚发表的。那就是也是一种超音波技术，可是这种超音波技术是一种新型的超音波技术，据说以目前初步的结果来看，它敏感度达100%，特异性达到90%，
99%，
99%，对对。那这是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医学中心的医师所主持的。那这位医师，他有医师学位，他也有博士学位，他叫 Richard Barr， 巴尔医师。他正在主持在测试这一种新的超音波的技术。那这个在美国呢，有80%的组织检查，就是切片检查的结果是良性组织。
是，
也就是说仪器检验的结果特异度非常的低。
嗯哼，
因此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侵入性的检验。
是，
那即使functional MRI 非常灵敏，那比乳房的 X 光摄影要灵敏，可是由于缺乏特异性，所以这个仍然不是很理想，
就分辨良性恶性的
一点不错。那这种新型的超音波检验叫做它的英文叫做 elasticity imaging。 那就是假如按照它字面的意思来直接的翻译的话，就是一种柔软的这个
照像
造影技术。那它能够有效的分辨良性组织与癌组织，
是，
所以非常的就是说可以用来进一步的来筛检病人。
嗯，
那目前仍然也是在实验中。那当然初步的实验的结果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期待的。
是，接下来呢，哎，我要公布几位姓名：郑瑞龙先生、李欣怡先生、徐平先生、徐元红先生以及李丽淑小姐，这五位得到了我们的山西省话剧团立秋大型话剧的10张票，恭喜他们可以看到王道环的真面目。Mitsubishi Grand 698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道环兄啊，我们谈这个睡眠谈过好多次了，
一点不错。
到底什么样的睡眠理想，多少时间睡多久才够，好像
没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对对对，你不要相信有科学的答案。
你下面要讲的也不是个科学答案。
不，我们应该我不是我你不要挤着我嘛。这样子我还是要重申一下，睡眠是个生物学的谜。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为什么要睡眠。我们知道的最清楚的是剥夺睡眠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假如以哺乳类做实验的话，例如老鼠，
嗯哼，
那剥夺睡眠3-4个星期以后就会导致死亡，这是我们清楚的知道的。
是，
但是科学家也发现，长期减少睡眠对于健康与认知能力的影响其实并不很大
啊。
也就是说，人的适应力其实相当的强的，而且人也会利用机会补充睡眠。例如。我们人到了周末，很多人就比较晚起，其实这是一种自然的这个适应的调适的功能。
是，
那可是仍然有人在宣传睡眠的正面功能。那例如有人认为在睡眠中脑子里神经元新生的机制运作的比较顺畅。
嗯哼，
用白话文来说呢，就是说睡眠是脑子补充神经元的机会。那睡眠遭到剥夺的老鼠脑子里新生的神经元就比较少。
嗯哼，
那科学家老早就发现啊，百忧解之类的抗忧抑药可以促进脑子里新生神经元的机制。
嗯哼，
那另外一方面呢，遭遇各种压力的老鼠脑子里 神经元新生的机制也会遭遇到压抑。
是。那这个剥夺了睡眠的老鼠的脑子里新生的神经为什么会减少呢？
不，现在问题就来了，不是我们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嘛。
嗯。
那现在就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就设计了实验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想要了解剥夺了睡眠的老鼠脑子里新生的神经元为什么减少？那他们设计的实验呢，就是使老鼠无法熟睡。
嗯，
你浅睡是可以的，可是你一睡熟了，那你就会立刻惊醒。这是这个实验的设计
啊。
那他们就测量老鼠体内一种压力荷尔蒙的浓度。那这种压力荷尔蒙呢，是肾上腺分泌的一种皮质醇，也就是身体假如遭遇到压力的话，身体内部的自然而然的对于压力的反应就会分泌这么一种荷尔蒙，所以我们叫做压力荷尔蒙。结果普林斯顿大学这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啊，老鼠无法熟睡的话，要到72小时之后脑子里新生的神经元才会显著减少。假如只是24小时，那这不会有什么变化。同时呢，老鼠体内的压力荷尔蒙要剥夺睡眠到72小时之后，要是也就是说要整整三天三夜不让老鼠有熟睡的机会，那它会它的老鼠体内的压力荷尔蒙呢会变成24小时无法熟睡的老鼠体内荷尔蒙的三倍
啊。
OK， 也就是说你压力荷尔蒙要显著的增加，你必须要剥夺睡眠很长一段时间，至少要72小时。
嗯。
那因此呢，长期剥夺睡眠的后果是压力荷尔蒙升高，而压力荷尔蒙升高才使得脑子里新生神经元的机制受到压抑。
是。
那他们又做了另外一个实验。是用切除了肾上腺的老鼠做同样的实验。老鼠切除了肾上腺就没有办法分泌压力荷尔蒙。
是。
所以看看这样子他们的在剥夺了睡眠72小时以后他们脑子里边的新生神经元会不会减少。
结果
发现没有。
啊、
哦。结果发现没有。
也就是你只要切除了这个。
换句话说应该这样子，我就是这个就得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证据，显示出来睡眠不足导致脑子里面新生神经元减少，并不是睡眠本身造成的，而是睡眠所造成的
压力荷尔蒙
上升，然后压力荷尔蒙上升才抑制大脑新生神经元的机制。
是，
所以这个关系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在宣传就是睡眠，一定要够啊，睡眠不够、啊、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用动物做实验的话的确有不良后果，可是那是非常极端的状态。那也就是说要让比如说像老鼠要让它三四个礼拜都没办法睡，那它会暴毙，这个是事实。可是一般而言，那这个一般的人呢、啊、譬如说每一天这个睡眠比平常要这个少个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就长期而言不会有太显著的健康的后果。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人体的这种适应的能力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好，你接下来这个题目是老年人也需要运动，这话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吗？
不，这有意思
啊。
这是应用生理学学报刚刚发表了一篇报告。
嗯，
那他说年纪大的人假如想要减重的话，你应该以运动为主。
嗯，
那这一个研究呢是找了50-60岁的人来做实验。
是。
把这一些人来分成两组，分别是用运动或是控制饮食的方法来减重。
是。
那这一些人呢每一个礼拜都要跟分别跟运动的教练或者营养师会面，来讨论适当的做法，接受适当的指导。
嗯哼。
结果呢一年以后两组都减重了7.7公斤。
哦。
所以两组在减重的
效
果上
一样的。
是一样的。
嗯。
可是呢运动组的肌肉体力一般的健康状况都比较好。
嗯哼。
那所以这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那就是啊减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可是呢减重所涉及的问题啊并不单纯。这是反而是一般人不清楚的。我要是没有看这篇报告我也没注意到。
嗯。
例如减重之后其实身体的肌肉所受到的压力也减轻了。
是。
因此呢肌肉很可能因为减重 而变得衰弱。
嗯哼，是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用运动来减重，反而比较能够维持身体肌肉的张力以及一般的身体健康状况最主要的理由。
是。你下面一个题目是我看了内容了，说另外一种男性的避孕药是让男性射不出精子来，那我玩什么？你告诉我啊，你这个值得介绍吗？
不，你不要误会了，是这样子，医师老早就发现了，控制高血压的药以及控制这个精神分裂的药嘛，会使男人射不出精子。
嗯哼
，OK， 并不是没有射精的感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好
，OK， 那最近科学家才搞清楚其中的分子机转
啊
哈。原来是呢，输精管的平滑肌因为受到药物的影响而没有办法收缩，因此就没有办法把精子给释放出来。
嗯哼
，OK， 那所以现在伦敦这个国王学院的研究团队呢，正在设法利用这一个分子机转来发展男人用的避孕丸。
嗯，
那由于这一种避孕丸不涉及荷尔蒙，
是的，
因此不会影响男人的性功能，这是它的好处。而且科学家预料这种药物不会导致永久性的机能变化，
是。
那停药以后，射出精子的机能就会恢复。那这与男性结扎的原理有一些类似。唯一的不同就是男性结扎了以后恢复的几率不高
啊。
OK， 那参与研发的科学家预料女性会欢迎这一种药，因为女性早就受够了独自负担避孕责任的重担。
是。
不过目前一切言之过早，因为这种药还没有进入人体实验阶段，对性机能是不是有影响还不清楚。更难以预料的是啊，这种药要求男人改变自己的行为，记得天天吃药。这是最难以改变的。
我告诉你，最难改变的是你告诉过我的，说性的乐趣是来自脑，不是来自别的地方。如果是脑的话，这个心理作用太大了。我就是，哎，吃了以后就是对这个就觉得怪怪怪怪怪怪，然后就你还玩什么呢？玩的就算了嘛。